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诞的快乐。在路加福音二章八节开始这样的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的。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大喜的信息是有关全人类的。他是谁呢？他是一位影响历史的人物，他是全世界人们的救主。他不但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其实他更是贯穿历史、掌管历史的人物。人类的历史日历表被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也就是说公元前与公元后。这个日子历史的分界点便是耶稣的诞生来区别。信耶稣的人和信耶稣的国家把年代称为主前或者是主后，有的人就称为公元前或公元后。全世界人类的历史是从耶稣诞生就开始了新的纪元，世界的历史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亿万人的生命也因着他的降生而改变，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有丰盛的生命，因着接受他的救恩，信服福音。可是为什么信与不信的人，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国家，甚至于无神论者，都因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受到影响呢？为什么耶稣、圣诞、全球人们都要普天同庆呢？朋友，您曾经想过吗？若是从肉身来看的话，耶稣呢，他不过是一个生在马栏内的马槽里贫穷的婴儿，从小就逃亡流浪，日后也以做木匠来为生，等到长大成年以后呢，旅行不倒，过着一个简单的生活，传讲天国的道理福音，没有自己固定的住处，一生也未曾到过60英里以外的地方，只有在犹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些的地方。他自己并没有写书，也没有地位，也没有钱财势力，他连一个学位都没有拿到过，更没有出洋留学，手无寸铁，他被人讥笑， 被人鞭打，他毫无罪恶，但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钉死之后呢，还借他人的坟墓来安葬呢。然而，死亡并没有结束他的作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也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成为万民、万国、万世敬拜的王。他的名字成了举世最受敬仰的美名，他成了人类希望的捷径，他成了人类生命的主宰，他征服了死亡与罪恶，他征服了黑暗与恐怖，征服了仇敌与人心，他征服了所有的罪恶和势力。耶稣基督，他降生，他带给人类一个永远伟大的希望，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里，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福分。
听众朋友，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从耶稣降生过程中神提供的所有保护一目了然。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是天使如何引导约瑟和玛利亚一步步地把圣婴耶稣给生下来的几件事情。如果您有兴趣仔细研究这几件事，请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再说玛利亚带着喜悦，拖着三个月的身孕回到纳撒勒，推门进家，看见一个人，这个人他认识，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夫约瑟。约瑟看见玛利亚了，劈头就问玛利亚，这些个日子你可上哪儿去了？约瑟咱们前面交代过，说话办事可规规矩矩呀。这回见了未婚妻，头一句就是，玛利亚你可上哪儿去了？怎么一走三个月？可不是，三个月没看见未婚妻了，上哪儿去了？不得问问吗？可玛利亚不好说呀，你说怎么讲？直说，我三个月前怀的孕啊，一怀上我可就走了，没跟你说。哎，这还不是你的，不能这么讲。可不说也不行啊，三个月过去了，这可是第四个月，这说话就看出来了，纸包不住火呀。哎呀，干脆告诉他得了。接着玛利亚呢，把这事情的情况前前后后说了个一五一十。约瑟哪儿反应得过来呀？当时那心情那状态，冷不丁曾听这么一说，这脸上的笑容就没了，脑子直转筋呢，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哎呀，给玛利亚急的是有口难言，可怎么办呢？约瑟呢是个善良人，像这样的事儿哈，他绝对不会是落井下石，抓住对方不放，羞辱对方，打算呢暗送休书一纸了事算了，双方脸上啊也都好看。可事儿没这么简单，那女方不乐意啊，不是。约瑟晚上睡觉，他做了个梦，天使告诉他说，你赶紧把玛利亚迎娶过门，他怀的就不是凡胎，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还说的就是他，你赶紧把玛利亚迎娶过门。 这约瑟腾就醒了，人也醒了，汗也下来了，哟，瞧意思就啊。第二天他二话没说，他赶紧把手续办好，把玛利亚迎娶过门。咱们再看看撒加利亚、以利沙伯这老两口。你看，天使给玛利亚报信那会儿，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后来玛利亚不是又去了三个月吗？加一块九个月了。产期到，生下来这么一瞧，嘿，还真是个儿子。老两口这乐呀，乡里乡亲、左邻右舍全来庆贺。孩子生下来了，到了第八天，行完了割礼，该起名字了。哎，这时候众人都围上来了，围着老爷子。这边递过来一块石板，那边拿过来一支石笔。哎，这干嘛呀？这不是还不能说话呢吗？老爷子上年纪了，这手啊哆里哆嗦，这么写。哎，大家就跟着他这手啊这么念。约翰，哎，大家不理解了，怎么呢？你说这做爸爸的叫撒加利亚，这儿子呢应该是顺着家谱往下来，怎么也得撒加什么的，不是？怎么改约翰了？老爷子这一写完呢，这舌头突然这么一活分，冷不丁这开口说话，赞美上主。嘿呦，给大家吓得怎么呢？你想这快一年了，大家可都当他是个哑巴，没听他说过话呀。他突然这么一说，他把谁都给吓了一跳，不是？咱们先把这事放在这儿，再看约瑟、玛利亚小两口这儿啊更热闹。当时啊，正赶上万民报名上册。相当于今天的人口普查，要求呢就是人呐，你得各回各的出生地。约瑟呢是在伯利恒出生的，那呀就得呀往回走。你可约瑟要是走，玛利亚就得跟着呀，麻烦来了。玛利亚这时候是身孕健重，行动极不方便呢。那时候不像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还有救护车，这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一点辙没有啊，可不走他又不行。哎呦，你看把约瑟给急的呀。玛利亚说，算了，我还能走得动，走吧，晚了更麻烦。于是啊，这约瑟是赶紧收拾行李，扶着玛利亚缓缓上路。好容易到了地方啊，一同报上了姓名，上了册之后得找地方住啊。那会儿这报名上册是大日子呀，人特别多啊，哪哪都是人呢，人满为患，所有客栈都住满了。跑前跑后的约瑟就没找着地方住啊。玛利亚说话可就要生啊，他不能大街上啊。可那时候人家大家也都看见这情况了，也没看见谁给主动让个房间出来。孕妇的体重不轻啊，玛利亚对丈夫说，哎呀，我实在走不动了。约瑟是赶紧使劲的扶着她。一位店伙计实在看不下去了，跑出来说，哎呀，我们店后头有个马棚，赶快跟我来吧。约瑟呢也不容多想啊，俩人驾着玛利亚朝马棚走去。时值万民报名册，实在难求一角落，马棚产子穿万古，天意如此一首歌。
牧羊人新闻：耶稣降生的佳音。
多美妙的夜晚，河暖，月光，安静，真好像是一大群的群众突然安静了下来，屏息地等待着一桩特殊的大事正要发生似的。自然是美丽的，自然，上帝就是自然。
是的，是的，我知道。
上帝一开口啊，自然界的万物就出现了，包括大自然间的一切规律。
你可知道，老兄？
嗯，
我们能做牧羊的人可真幸福。
幸福？做牧羊的人有什么幸福啊？
我的想法是如此。许多敬畏上帝的伟人都曾做过牧羊的人。
嗯，是啊，一点都不错。亚伯就是牧羊的，
还有亚伯拉罕，然后就是雅各、摩西，以及大卫。你看大卫，从牧羊人成为我们君王中最伟大的一位。
你可知道，大卫就在这山中看守羊群的。
提起大卫啊，倒是我想起但以理的预言，正是快到大卫的后裔米赛亚要来登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了。
以色列人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呐，盼望了很久了，可是现在正是时候了。如果但以理的预言是关于弥赛亚受膏的时候，而不是他的诞生，那么如今任何日子任何时辰都要发生了。哎，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十分奇妙的。
奇妙，一点都不错，可是也很悲哀呀。
啊，弥赛亚的来临是件悲哀的事吗？
是的，从某个角度看来是非常悲哀的。他的来临对以色列，对全世界都是一桩伟大的事件，然而在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来欢迎他，没有人预备好来接待他，我以为这些现象是十分悲哀的。
对，倒是蛮对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来啊，他到世上来之后，把我们从罗马人的铁幕下拯救了出来，在以色列一定会有大大的欢乐，我们也一定会欢迎他，接受他为万王之王的。
老兄，你真以为弥赛亚来以后会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压迫之下拯救出来吗？难道这就是他来临的唯一的目的？
当然了，这是我们所有的领袖们跟圣经学者们所持的看法。弥赛亚一定会登上大卫的宝座，我想这是毫无问题的。哎，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个嘛，我想我是同意的。不过如果弥赛亚在世上的使命只是把以色列从罗马人的暴政之下拯救出来，那么为什么他的来临在伊甸园中就向亚当跟夏娃宣布了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以色列跟罗马的存在，为什么同样的允许向大卫跟但以理以及其他人宣布呢？那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受到罗马人的压迫啊。
那么弥赛亚为什么要来呢？他在地上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相信他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以色列的领袖跟百姓们都要失望了，甚而至于会拒绝他是真正的弥赛亚，那将成为多么可怕的事啊。
嗯，这倒是个非常不幸的可能。大卫在艰难的时候祈求上帝，所有敬畏上帝的人们也是如此。
哎，我们应该来向上帝祈祷。
哦，以色列的上帝，全宇宙的上帝，慈爱公义的上帝，请垂听我们的祈求，帮助以色列百姓了解正要来临的弥赛亚的真正使命。他来要登上大卫的宝座， 上帝啊，求你使百姓的心转向你，以致他们能准备妥当来接待。
当牧羊人祈求来临的君王登上大卫的宝座时，一位主的天使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主的荣耀环绕着他们，使他们十分的惊慌。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他已经来了，权柄和荣耀又要归给以色列了。哦，上帝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位以色列的救主呢？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在马槽里？
当时天上的喜乐跟荣耀向牧羊的人们显现了，整个大地被一对天使的荣光照耀着。当天使离开之后，荣光也同时暗淡了。夜的黑影重新笼罩了伯利恒的丘陵。
我们上伯利恒去，看看主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
这婴孩应该很容易找到的。他是在马槽里，哎，这伯利恒城里并没有多少马厩跟马槽的。来吧，我们走。大声一点，旅馆的老板大概已经睡了。
欠得很呐、啊，所有的房间呐、啊、都租出去了。
对不起啊，老板，我们不是来租房间的，只是，你是不是有个马厩啊？
有啊，在屋子的后面。
有人住在那里吗？
哦，有一间呐、啊、住了人，夫妇二人，还有一个刚出生的男孩，他们把马槽啊当做婴儿的床呢。
新生的婴儿，
正如天使所说的一样，弥赛亚在这儿了，他已经来临了。老板，马厩在哪儿？
就在那个屋子里呀、啊。
终于发现上帝的儿子了。
三更半夜的，一定是灌饱了黄汤。哎，这年头啊，怪事是越来越多啊。
向您请安。
大家好，
我们是牧羊的人，在伯利恒城外的山边啊看守羊群的。
哦，是吗？
哦，今天晚上有位上帝的天使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救主弥赛亚已经降生了，我们可以在马槽里找到他。旅馆的老板告诉我们说你们有个新生的男孩，这些事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上帝差来的救主，他的儿子包着布睡在马槽里。
弥赛亚已经来临了，他生在……
我们能不能看看婴孩啊？
当然可以，喏，他在这儿。
啊，他睡着了。他是弥赛亚，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他是救主。基督，这是何等伟大的爱，何等的牺牲，离开他的权柄与荣耀以及天庭万军的崇敬，来到并不欢迎他的世上。
你为他起名叫什么？
耶稣。
耶稣，美妙的名字，美妙的使命，拯救以色列。
明天清晨，我们要将这大喜的信息传遍伯利恒。耶稣，也就是救主已经降生了。耶稣，耶稣。
奇妙的耶稣。
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赞美他、荣耀他都不为过。然而他却不自夸、不张狂，在生活中一直柔和谦卑，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一天，天使加百列在一名叫玛利亚的年轻犹太女子面前显现，告诉她，她要从圣灵怀孕，以童贞女之身生一个儿子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他会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先知以赛亚也曾经预言，有一个婴孩将为我们而生，他将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国坚定稳固，必将永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位万王之王却出生在如此的平常之家。约瑟夫妇二人并没有优渥的物质条件，玛利亚出身于普通的家庭，世代靠种植和畜牧为业。约瑟虽然是大卫家的人，此时却是家道中落，与常人无异，他自己也仅仅靠木工的手艺过活。从古到今，主的家都是天堂，周围环绕着他作为神独生子理应享有的一切荣耀和权利，但他心甘情愿地抛下这一切，降世来分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因为他这样做了，所以我们知道他理解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祷告中把你的每一个负担托付给他的原因。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他便把婴儿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为什么救世主出生在恶臭和污秽的马厩之中？为什么见证他的是他的家人和牧羊人，这些以色列社会阶梯上最底层的人？ 躺卧在马槽中，我们的救主就是如此的卑微，顺从父神的安排，以爱的方式来到世间。他不执着于属于自己的荣耀、权力、尊贵、大能，而是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来造福他人，让他人也能够分享到他们的好处。为了鼓励最卑微的人到他面前寻求恩典和怜悯，这位慈爱的救世主选择了马厩这个完美的地方来寻找他最卑微的羊群。马槽里的婴儿耶稣就是生命之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带给我们爱的生活，在人前不自夸不张狂的态度。吃这粮的人将永远活着，你愿意接受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占据什么位置？你是否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是否愿意寻求追随他？今天就接受神将他的儿子赐予你作为生命的礼物。
圣诞节常让人想起神奇妙的恩典，他差遣耶稣来到世上施行拯救，让世人在一次又一次的神迹中经历神的大能。在美国历史上，有艘叫奇迹之船的货轮，很成功地完成了拯救难民的任务，船长把功劳归给慈爱的神。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在一个战乱的年代里，某个圣诞节的前三天，伦纳德·拉鲁船长奉令驶向一个即将沦陷的港口营救难民。他指挥的船名字叫做梅雷迪斯胜利号，是一艘货轮，除了47个船员，只能够带12个乘客，这也是他奉令去接待的人数。当船接近港口的时候，在望远镜里面，他看到码头上万头钻动，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手上或是提着，或是拖着，或是拉着他们所有能够带的家当。他们的孩子像受了惊吓的小鸡一样缩在他们身旁。虽然拉鲁船长原本只能打算在此。虽然拉鲁船长原本只打算带走12个人，眼前的场景让他马上决定重新思考。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些恐慌的人带离战区，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于是他当机立断，让船员卸下船上所有的货物来容纳难民。他也要求要走的人必须舍下他们的行李。从22号下午开始到23号早上为止，这艘长139米的船一共装进了14000个人，男女老少，其中有17个受伤的人，很多老年人，有几百个婴儿，有些家庭有8到10个孩子。船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也没有多少水，船员把外套脱下来让妇女跟孩子当被盖。货轮在装满了人之后，23号当天启程，船上没有医生，没有翻译，没有暖气，货舱里没有灯，没有卫生设施，大家肩并肩，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却都安静地站着。船上唯一剩下的武器是船长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他们经过的海域底下有埋伏海中的潜水艇跟水雷，船上没有任何用来侦测的仪器，却是一路安然地穿过。24号圣诞节前夕，货轮抵达了预定要去的城市，但就像耶稣的父母找不到客栈，当地收容的难民已经客满，没有办法让货轮上的人下船，大家只好忍受着饥饿跟寒冷 再往下航行。圣诞节当天抵达了一个安全的港口，在那个特殊的日子，大家都深刻感受到了平安的喜乐。船上14000个人全部获救，一路尽管条件恶劣，却没有一个人受伤或是死亡，反而是多了5个新生命。船上有一个只受过简单救护训练的医护人员，他也是在很简陋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的接生了每个孩子。美国海事协会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由单独一艘船完成的最庞大的营救行动，是一个神迹。拉鲁船长后来成为了一个神父，在这之前他就相信有神，但是这件事对他有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么小的一艘船能够装下那么多人，航行在这么凶恶的海面上，能够逃过无数的危险，没有失去一条生命，他很清楚地知道当时是神的手在为他们掌舵。神不光是在圣诞节施行拯救，他每天都向世人伸出救援的手。神也不是只有在海面上施行拯救，他会将我们每个人从各种苦难中救拔出来。听众朋友，愿神也会在您的生命中掌舵，让您经历到神迹。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家庭能够充满着幸福、快乐和平安。但是从哪来的幸福，哪来的快乐和平安呢？上帝告诉我们说，如果您能够把自己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建立在上帝之上的话，您就会有永恒的喜乐、平安、永恒的幸福。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是美国艾比林基督教大学生物系教授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青女士。君辉，上帝讲的这个盼望两个字，其实世人常常在嘴边提着，但是往往我们不能够体会这盼望带来的这个上帝讲的这个盼望究竟含义有多么的丰盛。可不可以请您举个例子，这个盼望究竟可以给人带来多么深厚的力量？
我想讲一个，就是最近在一所著名大学进行的一个生理的实验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生理学家用动物做了一个耐力的实验，他们用的是这个挪威大田鼠，他们把这种大田鼠呢放到水里面，那么这种大田鼠呢就游泳，然后等到游很长时间以后，他们很累了，就在水里挣扎，然后坚持着就是不被淹。后来呢，看他们这些生理学家要计算一下，看他们能够游多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对这些大田鼠进行这种监测的时候，使他们特别吃惊的是，这些大田鼠在水里边可以持续的游泳，一直到最后的挣扎呢是7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他们对第二组大田鼠又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就是把前面的这个过程呢稍微改动一下，就是他们监测着一些大田鼠呢游了快7个小时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把这些大田鼠从水里面打捞上来，然后放在平台上只放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些大田鼠放到水里去，然后他们想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继续能游多久。那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些大田鼠从它一开始在水里，一直到这个被救出来了一次，然后一直到最后他们挣扎的最后一刻，总共的时间是快20个小时。所以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大田鼠之所以能够游更长，明显的更长的时间，是因为他们曾经被救过，所以再把他们放到水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盼望，他们也可能被再一次救，所以这些大田鼠就可以游很长很长的时间。实际上有盼望的人，那身上会有一种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会都不能想象有的那种力量。
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不要讲21个小时，7个小时我可能也游不到。不过您刚刚讲的这个是，这个田鼠能够游得这么久，是因为他盼望他被救。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帝说我们的盼望是要建立在对他的盼望之上。我不知道对上帝的盼望在你们家庭生活当中怎么样给你们带来一种可以做到你们平常做不到的这种盼望带来的力量，有没有实际的一些经历？
我来举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我今年6月份去中国北京看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非常非常的想向我的爸爸妈妈传神的福音，可是因为回中国北京全家回去的路费的费用非常的昂贵，所以今年我终于可以负担得起回一趟中国北京。我已经离开中国北京12年，所以在这12年中间，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一直在替我的父母祈祷，希望他们能够相信神。所以当我回到中国北京，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把我知道的神的福音全部的都传给他们。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八达岭爬长城，爬长城回来之后，我一看表才只有3点半，看到我的妈妈还没有做饭，我就赶快跑去厨房跟她一块儿做饭。我的妈妈说，你已经这么累了，快去休息一下，你休息我会很高兴的。可是我盼了12年回到这个家，就是想花时间跟她在一起，让她感受到神把我是怎么样改变过来的，让我能够有到机会跟我的妈妈重新母女一起做事情。所以呢，我告诉我的妈妈，我说我呀真的是不累，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就是能跟你有多的时间交流，跟你有多的时间说话。我妈她就说，你还是去休息吧。但是我没有去，我就一直跟我妈在那儿把饭做完。所以后来我的爸爸就问我说，难道你真的不累吗？听众朋友们，告诉你，我是真的不累，因为我的注意力放在和我妈妈花更多的时间，跟她交心，跟她交流感情，所以我的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所以我没有感觉到爬山的疲劳。
要高兴，我非常的感动。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对父母亲都有很深的孝敬、感恩、孝顺，去爱他们的心意。当我们真的把盼望建立在上帝之上，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得到上帝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做出我们平常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各位听众朋友，相信您和我一样，我们都希望家庭能够幸福快乐，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祝福，带来的快乐是什么呢？希望您我从今天开始，我们把上帝的盼望放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不论任何的好处，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能够仰望上帝。请您试试看。钟辉、高清，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故事，
谢谢，
希望以后你们常来好吗？
好。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持续进入圣月飘飘的十二月，人们生活的脚步也跟着紧凑起来，普天同庆，举世欢腾，欢庆耶诞节的各种活动开始热络了。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台长安迪贝克先生在第一个周末就为所有同仁和董事在他家举办个圣诞派对，目的是让同事们有个彼此交谊联络感情的机会，时间是下午2点到4点之间，备有精致的茶点招待。第一次来到台长的家，他及家人便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许多家具及陈设物品的渊源典故，保留下来的回忆，让我这位老外听得津津有味，拍了许多照片留念。台长家吃饭用的餐桌是他们的熟工在70-80年前亲手制作的，这个桌子是当年放在专门烟熏肉类食品的一个小屋里的，配搭餐桌的木质椅背上及墙壁上挂着几条亲人一针一线用手缝制出来的美丽拼布。走进起居室，电视机旁摆着一个特大的浅绿色的百宝箱，上面叠着两件老式厚实的行李箱。台长告诉我，那是他和太太新婚共组家庭的时候就拥有的。在两个行李间点缀着一块同色系的木牌，写着 Bless our house， 祝福我们的家。厨房的橱柜上面摆有好几个条形木质箱子，是他们小时候装苹果用的。我十分佩服主人巧妙地将带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融入现代的居家生活，略带复古风格的温馨布置深得我心。我一边品尝着美国人圣诞期间的传统饮料 Wassail，一边走进安迪的哥哥亲自为他们加盖的一个延伸房间，称之为家族历史房，因为里面全是他们的传家宝，有巨幅的照片壁饰，祖父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盔、布袋、炮弹纪念筒，祖母时代缝制拼布的工具、裁缝机，十几件篮球队的衣服，安迪的幼儿鞋，还有一套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穿过的海军服等等等等。在安迪众多的传家宝当中，有两件东西特别吸引我的注意，一个是外表看起来像是木头柜子的收音机，一个是刻着1941年的贝克家的座右铭。台长过来向我们解释道，他小时候很爱听广播，外婆在1993年过世前特别叮咛收音机是要留给安迪的遗物。这位十分敬虔爱主的外婆当年并没有料到，他这位当传道人的孙子后来居然当上了广播电台的台长了。但是我相信他可以确定并且引以为傲的是，他的孙子一生爱主、服侍主，以传扬耶稣的福音为终身的职志，恪守了贝克家的座右铭，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出自圣经约书亚记24:15的经文。两个小时的圣诞派对在依依不舍中结束了。贝克家的传家宝激励我更深的思考，我将来留给儿孙什么样的传家宝。在回家的路上，我决定回家后赶紧把历年来三个女儿小时候和我所做的圣诞视频找出来，女儿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重温旧梦。 祝您圣诞快乐。
两分钟的圣经，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想差不多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他最喜欢的经文。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是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它是这样的：那至高无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使痛悔的人内心复苏。这句话很奥妙，我觉得。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那位至高无上、永远长存的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这个我不以为怪。但是那位神与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同住，这句话太奥妙，我无法理解。创造万物的大主宰要住在谦卑之人的心里，创造人类的神要让心灵痛悔的人苏醒。哇，我们想象不到。这个经文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神要与我们同住，但是我要成为心灵痛悔的谦卑人，神才能够住在我的心里。朋友，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吗？我们是否要成为心灵痛悔的谦卑人呢？啊，请我们一块儿来努力吧。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Yeah.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